历史的天空第五集。
这一下儿媳妇快活了，自以为自己得到了家传秘诀，学会了画寿桃的窍门，回到房里就往洗脚盆里倒墨兑水，然后学着公爹的架势脱掉裤子泡屁股，泡了半个时辰也往席子上挪，在宣纸上做了一个屁股印儿，嘿嘿，别说还真有些像。第二天儿媳妇欢天喜地地拿到街面上去卖，可是卖了一个晌午也没有人买，倒是有人来看她的话，看完了笑笑就走了。儿媳妇心中纳闷，都是一样的货色，怎么公爹的画别人抢着买，咱的画就没有人要了呢？比起公爹，自己的屁股是又嫩又白又厚实，印出的寿桃富态又圆满，咋就偏偏卖不出去呢？于是就截住人问，起先人家不肯讲，问急了人家就说，这位大姐，你这寿桃画得好倒是好，就是有两个毛病，一是太肥，肉乎的淌油，怪腻味的，二呢少了件东西。你看你家公爹的画，寿桃中间还有个疤，可你这寿桃中间却没有疤。
朱一刀没听明白，迷迷糊糊地问，儿媳妇的画怎么就没有疤呢？梁大牙回头看了朱一刀一眼说，
你真是个傻卵，你想啊，儿媳妇是个女人，裤裆里少了个物件，往下一坐能做出那个疤吗？
朱一刀这才恍然大悟，想了一会儿挠挠头皮又问，
那位老先生和他的儿媳妇是谁呀？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蓝桥部有这么个人家啊？
梁大牙耸耸鼻子，怪声怪气地笑笑说，
是陈默涵的爷和陈默涵的娘。
朱一刀起先还当真的，呲着牙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对劲儿，说，
不像，陈默涵他爷是举人，不是画画的，陈默涵他娘是县太爷家里的千金，也不是画画的，你这故事怕是假的。
梁大牙哼了一声，嘿嘿一笑说，
狗日的陈默涵不跟老子走一条道，老子编个瞎话窝囊他的爷和他的娘。
直到天色起新，东方已经泛白了，梁大牙和朱一刀才摸进了城东门外的榆林寨，没等他们去找队伍，队伍却先找到了他们。刚刚进寨就被两个庄稼汉模样的人跟上了，两杆硬火抵着屁股根儿，把他们送进了一所农家小院。押解他们的汉子管这里叫做支队部。后来就来了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头上戴着坑坑洼洼的八角帽，梁大牙从前见过，那叫红军帽。可是官长身上穿的却是灰色的八路粗布制服，二十多岁年纪，中等个头，右肩斜挎着一个牛皮包，左肩上挎着一把盒子炮。梁大牙认得几十个字儿，眯眼一看那官长臂上佩戴的小牌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骂那个蛋，遇上八路了。
长官模样的人倒是很随和，虽然没有亲热的意思，但是脸上表情也没显出敌意。八路官长在大方饭桌旁边扯过一条凳子坐下，摸出一片旧报纸，一边卷烟卷儿一边问话，你们是干什么的？梁大牙是见过世面的人，此时并不怯乎，愣愣地看着八路官长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八路官长抬起头来很注意地看了梁大牙一眼说，我们是八路军凹凸山抗日游击支队。梁大牙点点头，
这才大大咧咧地介绍自己：我是蓝桥部瑞泰米店的前门掌柜梁大牙，他是蓝桥部篾匠朱大才的儿子朱一刀。
哦，八路官长嘘了一声，站了起来说：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原来是梁大牙梁先生啊。说着就向梁大牙走了过来。梁大牙有点意外，又有点得意，感到自己名气很大，连八路军官长都晓得，得意之中又有点犯糊涂。他的确想不起来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结识过这位眼前的八路军官长，便傻呵呵地问：你是谁？梁先生不记得了，我前年在蓝桥部被人追捕，挂彩后钻进瑞泰米店，就是你梁大牙梁先生把我藏在了条案下面，救了我一条命啊。梁大牙这才想起来，是有这么一回事儿。那时节他还以为那个人是个逃命的贼呢，没有想到竟然是个八路军的长官。梁大牙先生同情革命，有正义感，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八路军官长又说。梁大牙心里想笑，暗想：啥叫同情革命，有正义感呢？咱梁大牙就是这样的人，谁软了咱拉谁一把，谁横了咱踢他一脚。那天被追的是你，咱帮你；被追的要是别人，咱也照帮不误。还有这位八路军官长一口一个梁先生，叫的梁大牙多少有点难为情。自己琢磨，咱一个底米跳梁的伙计算什么先生呢？从小到大咱只有一个名字，就是梁大牙。再一想，梁先生就梁先生吧，反正比较梁大牙受用多了。八路官长此刻已是笑容满面了，让人给梁大牙和朱一刀各上了一碗洛安粥瓜片茶，然后问道：二位这是要往哪里去啊？梁大牙一扬脖子，咕咕咚咚一阵牛饮，喝完撸起袖子抹了一把嘴巴说：我说长官，能不能给咱弄点饭吃？咱一天一夜没沾水米了。八路军官长一拍脑门说：我倒是把这茬事儿给忘了。扭头向一位端着盒子炮的汉子挥挥手，那汉子掖起盒子炮出了门，不多一会儿便拖着盘子端进来两只粗瓷大盆和两只兰花海碗，一盆萝卜炖肉，一盆大米干饭。跟着汉子进来的还有一个人，白净面皮儿，个子不高不低，身子骨有点单薄，也戴着八角帽，胳膊上还挎着绷带，有新渗出来的血迹。八路官长跟白净面皮儿打了个招呼说：张主任，你怎么出来了？别伤了风。那个被叫做张主任的白净面皮儿说：这点轻伤算什么，不妨事。说着向梁大牙和朱一刀看了看，问道：新来的？八路官长说：这两位是我的老相识，这位梁先生还救过我的命，是条好汉。张主任哦了一声，冲着梁大牙和朱一刀点了点头，便坐到长凳上，很有兴趣地看着梁大牙和朱一刀。梁大牙和朱一刀却顾不上旁人了，连一句多话也不想说了，扑上前去各自成了冒尖一大碗，噼里啪啦猛往肚子里填。趁着吃饭的功夫，梁大牙也动开了心思。他记得这位八路官长那次在蓝桥部挂彩，正是国军刘汉英的队伍打的，眼看他和姓刘的是仇人，万万不可跟他说明自己要去投奔刘汉英。吃饱喝足了，梁大牙对八路官长说：蓝桥部被日本鬼子占了，大伙儿都跑了，
咱们两人也是跑反。
八路官长笑了笑说，
蓝桥部人跑反都往河东跑，我看你二人昼夜兼程来了城，想必是来找刘汉英投军吧。
梁大牙吃了一惊，心想认了吧，又觉得不妥，再说不认吧，也不妥，暗自琢磨，这个八路官长了不得，是个火眼金睛，可不是好糊弄的，真人面前不能说瞎话，说了就露馅儿。见梁大牙不吭气儿，
八路官长又说，了城也被日本人打下来了，昨晚半夜我们配合刘汉英的队伍打了一阵，没能挡住，刘团长他们就撤退了，我们奉命留下游击几天。
又问，
刘汉英的队伍也是往西走的，分成好几波呢，你们一波也没遇见？
梁大牙嘴里应答说没遇见，心里却懊悔不已，他娘的，昨晚分明是遇上了，却以为是摇葫芦的人马，要找的队伍肩碰着肩，偏偏让自己给误了。
转个念头又犯疑惑，
感情这位八路官长跟刘汉英不是仇人吗？听他口气，昨晚他们还联手打仗呢。
像是看透梁大牙的心思，八路官长笑了笑说，梁先生恐怕还不晓得，刘汉英虽然同我们闹过摩擦，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如今日本侵略者打进来了，我们就结成了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成了弟兄，齐心协力跟日本人打。你看张主任就是昨夜在了城刮的彩，我看两位也是无家可归，梁先生又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壮士，如果愿意参加八路军，我们十分欢迎。
梁大牙现在对梁先生这个称呼已经感到习惯了，并且觉得很是受用，觉得八路军官长待人很有礼节，把人心里弄得怪舒服的，因此又问，
你们有多少条枪？
八路官长的眼皮跳了一下，和那个叫张主任的人对视一眼说，
我们全支队眼下只有300多条枪，不过我们计划下半年搞到1000条枪。
梁大牙又问，
你们有多少人？
八路军官长还没有说话，一直默默观察他们的张主任悠悠地开枪了，
不冷不热地说，怎么梁先生看不起啊？实话说了吧，我们眼下人是不多，可是全中国抗日同胞都是我们的人，梁先生掰着手指算一算有多少？40000000、50000000呐！
一直没有吭气的朱一刀这时冷不丁横着插进来一杠子，愣头愣脑地问，有军饷吗？
八路官长说，我们游击支队的军饷是由日本人发的，能发多少那就看仗打得怎么样了，自然喽，当八路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当八路做的事要比发财要紧得多。
梁大牙不满地横了朱一刀一眼，问道，朱一刀，你说说看，这个八路咱当还是不当？朱一刀愁着脸想了一会儿才说，
大牙哥，我听你的。
朱一刀正在说着话的时候，门外按了一下，梁大牙抬起头来往门边瞟了一眼，看见进来的是两个青年女子，其中的一个穿着灰布制服，跟八路官长穿的制服一个样子，但帽子不是坑坑洼洼的八角帽，样子跟国军的帽子有点像，上面缀有青天白日帽徽，腰里还扎着一根宽宽的牛皮带，精神气儿很足。这一瞬间，梁大牙就有了一个新奇的发现，同样是灰色的粗布制服，穿在那位青年女子身上， 要比穿在八路军官长和那个张主任的身上要好看得多。这个八路官长脸黄不说，也太瘦了一点，那个张主任像个书生，穿上灰不溜秋的粗布制服，肥大且臃肿，更显得松松垮垮的。可是人家女八路就不一样了，制服穿得得体，小皮带把腰一束，身段子苗苗条条的，小脸蛋儿白里透红，让人看着心里舒坦。这么一比较，一个临时性的念头就在梁大牙的脑子里出现了，于是转过脸去对八路军官长说，也好，这个八路咱就先当着试试。八路官长说，那太好了，我们欢迎。梁大牙说，不过咱把话讲在前面，当八路打鬼子咱没二话说，砍他个龟孙咱不带眨眼的。可是我听说你们红军八路军的队伍管人管得死，咱可是自在惯了，不稀罕让人在头上安个紧箍咒，要是弄得咱不自在，咱小腿一撩就跑，他娘的，你说行吗？显然这个问题八路军官长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八路官长的眉头皱了皱，又转过脸去看了看张主任，张主任的脸上却没有表情，无所谓的样子。八路官长说，打鬼子抗日是第一要紧的，别的事往后再说。梁大牙又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杨廷辉的人？八路官长淡淡一笑，本人就是杨廷辉。梁大牙吃了一惊，倏然后退一步，很认真很全面地从上到下看了杨廷辉几眼，嘴里嘟嘟囔囔，我的个天，你就是杨司令啊，人家都说杨司令有三头六臂，是个飞檐走壁刀枪不入的人物，跺跺脚半个凹凸山都是抖的，你真有那么大的本事？照我看来你就像个教书先生呢，未尝有那么神吧。除了那个一直板着脸的张主任，满屋子的人都笑了，新进来的两个青年女八路笑得把嘴都捂上了。杨天辉也是满面红光，走过来拍拍梁大牙的肩膀说，那些都是人家瞎传的，吓唬日本鬼子的，越传越玄乎，别说刀枪不入了，个对个我连你也打不过，像你这样学过武功的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一句话挠到了梁大牙的痒处，梁大牙得意地向四周瞟了一圈，看见两个青年女八路冲着他笑得尤其灿烂，心里顿时一热，一句话便冲口而出，那好，他娘的这个八路咱就当上了。说完站起身，出其不意地把杨廷辉头上的八角帽摘了下来扣在自己的头上，戴了一下不合适，又摘下那个青年女八路头上的军帽，这一下觉得合适了，便把杨廷辉的那顶军帽捂在朱一刀的头上，大大咧咧地说，不过呢，咱还是先当着试试，合适了咱就当到底，不合适了再说。